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系统神学第八讲啊。我们今天讲救恩论。救恩论是我们讲到说正统教义啊，有三个啊。如果讲到教会历史啊，你们都会看到这一方面啊。在教会历史当中讲到，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异端，一个教会是不是异端，你要看这三个方面啊。那三个方面，一个是讲到三一论啊，讲到三位一体。如果你认识的不清楚，那你就是异端。我们讲耶和华见证人会为什么是异端？因为他不相信耶稣是神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好像现在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不明白啊。还有很多人很关心，哎，有些事情是你们这个基督徒，你们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啊，耶稣到底是神还是人啊？他很关心我们啊，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如果他是神，他是人的话，这个很多东西他解释，他想象不明白。那他以为说我们基督徒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想不通啊，他想不通，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个东西是很大的问题哦，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耶稣他到底是神还是人啊？我们看来都有点可笑啊，可是对他们来讲哦。真的是想不通的事情啊！所以你如果认识耶稣认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神，他又不知道他是人的话，你的信仰就没有办法落实啊！因为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他是神啊，然后呢，三位一体的神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所以这是一点。再来就是基督论，还有另外一个啊比较重要的就是救恩论啊。所以我们会讲到教会历史当中啊。曾经有人为着救恩论的问题啊，在那边有个争论，可是到现在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个救恩论啊，也是我们在争论的问题。在现在啊，现在我们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因为宗教改革啊，大家知道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对，因着信啊。那他当时是针对天主教的有一些弊端，特别是在赎罪券这方面啊，赎罪券这方面讲到说我们必须靠着行为，靠着很多的事情啊，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那后来他自己的经历啊，发现说只要单纯的啊凭着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救恩啊。那因为他太过强调信心，那也碰到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得救是要靠着信心，要不要行为？
要。
可是圣经上不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什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什么，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没有？不是出于行为啊。然后另外也讲到，如果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四章啊，罗马书的第四章，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边就。你一定要看到其他的经文啊，跟它相呼应，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太过强调这一点了啊。你看，不在乎行为啊，不是出于行为。你看第四章的第四节啊，那第二节讲，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对不对？哦，我是仗着我所做的事情啊，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啊。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啊。亚伯拉罕信神啊，我们讲说因信称义嘛。当亚伯拉罕被神称义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当他信神的时候，这是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啊。他是引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所以他称义是因着什么？
相信，
因着相信啊。然后后面讲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 该得的，唯有不做工之称啊，罪人为义的神，这他的信就算为义的啊。后面又讲到说，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强调的是信心的部分，行为一点都啊没有功效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就有时候你强调这一点，你就强调信心啊，像信心这个层面，马丁路德他讲到因信称义，还有讲到说啊，圣徒皆祭司，还有讲到说唯一的这个权柄啊是圣经啊，他主要是这几点。那他讲到信心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唯独信心啊，唯独信心。那所以这个东西后来也影响到很多人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雅各书啊，雅各书讲到行为这方面啊，你知道他也讲了一句话啊，他是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啊。所以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很重要，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哈。你看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知道说雅各他讲到说不只是有信心，而且还要什么，还要行为哈。那你怎么样印证说你有信心，不在说你嘴巴讲，而是在于什么，你的行为表现出来，就知道你有信心啊。你看到这个，你知道101在台湾的台北101大楼啊，你说它地基有多深？
不知道
啊，深不深？肯定是很深，对不对啊？那个桩一定要达到下面的岩层啊，那它有地下好几层楼啊。你说它里面，它下面没有根基吗？不会，因为你看到这么高，你就知道它有一定根基很深，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你看到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人很有信心。对，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属灵人哇，很有生命，很有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子？那他有没有信心呢？他不必嘴巴讲说我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对不对？你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他有信心。所以雅各他所谓表达就是这个样子。但你嘴巴一直讲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可是我都看不到你的行为，啊，那就表示说你如果没有行为的话，信心是没有用，是死的啊。那这里后面他讲说啊，可见第二十二节，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哎，他讲也是引用这个，
他说他还没做出任何行为，
对呀，
他怎么会去扣这个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他没有做出行为，其实他也有做行为，他的行为是什么？
走出来，
他走出来了嘛？
对啊，
要不然因信就离开，就是跨出一个信心的步伐啊。
对。
那后面他讲的所有他的行为都是印证他的信心啊。到最后最高潮的时候是当神叫他献上这个孩子的时候啊，他就献上，而且这个信心所表现出来的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有时候在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
死里复活，
好，然后死从无变变为有。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相信神跟他讲说你会有孩子，他就有。对，然后他就说你把孩子献为燔祭的时候，他相信一件事情，神会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对，像这样的一个信心，神是无所不能嘛。好，信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而且他就行出来啊，行出来来才表现嘛啊。对，你到底相不相信我？你相信我很有能力，对不对？你相不相信？
拜托了。
对，比如说有一个特技演员，对不对啊？他可以在那个绳子上面走来走去啊，下面是哇悬崖峭壁的啊。你相不相信他的技术很好？你相信他这样走都没问题，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说他跟你讲说，我也还有一个能力是可以背一个人啊，在上面这样子跑过去跑过来都没事，你相不相信？
相信。
你也相信啊？可是你，他说我来背你的。
对啊，
对不对？哎，背你的时候你说哎呦谢谢，另请高明吧，那表示你对他没有信心，对不对？啊，你对他有信心的时候就这样子。
我相信他可以背别人。
我其实小时候差一点丧命，有一次在河里游泳啊，河里游泳的时候，那时候讲说，哎，有一个人讲，不是我还不会游泳，
他背你，
对他说，你们有没有人要让我这样子带你这样子游过去的哈？啊， 一个个子蛮大的啊。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的技术很好，我们都相信。没有人敢的时候，我就敢。哇，到和总监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打到底？我在那边挣扎，哇，那挣扎的时候，哇，他就抓不动我，啊，我就喝了好多水。哦，好了，旁边的人连拉带扯，把我后来拖到岸上去哦，然后我真是喝了好多水。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还心有余悸。我真的太相信他，
需要一次释放。等一下，帮你一次。
还有惧怕，
刚刚有有，
现在不要不好，因为我还是有信心的。只是问题不在于我的，不在于他，而是在于我。我那时候在河中间的时候就
紧张
啊，就像是彼得。你说彼得相不相信这个耶稣叫他，他可以走吗？直到忽然看到风浪的，
对，
所以我也是一样。他本来把我带得好好的时候没问题啊，对，一到河中，哎，我够不到地的时候我就害怕，我害怕的时候是我就失去了信心啊。哦，还好还是很有负责任，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那是很危险啊。
两个人都危险。
对，两个人都危险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这个东西跟行为其实是并行的啊。那救恩论这个问题在初代教会啊，在讨论，有一些人啊，当他救恩论认识的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定为异端啊。那我们会来探讨啊，在教会历史的时候会提到有一个叫柏拉修啊，大家把这个名字要记起来啊。奥古斯丁大家知道，奥古斯丁跟他这个一个不同的看法的一个就叫做柏拉修啊。好，那我们先把整个救恩论看一下啊，看讲义啊。记得这个正统教义最主要有三个：三义论、基督论跟救恩论啊。那救恩论的英文的名称叫 soteriology 啊 ，sotero 这个词是拯救的意思啊，那是 soteriology 啊，重音在后面那边啊，你看到什么 ology 就是把它重音用到最后面的那三个音节啊。救恩论是基督教三大教义之一，可是这三个教义都是奥秘的，记得啊，奥秘的事都是不好解释啊。那初代教会经过很多次的辩论之后才确定正统信仰的一个教义啊。那救恩论他们在讨论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在讨论说人得救是本乎恩，对不对？那也因着什么？因着信。信是谁的？人的部分啊，人必须要相信神。那一部分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啊。人相信是不是人的意志？这个东西我们就就扯不清楚了。那如果是有神的主权，那有没有人的意志？
有
啊。那这个就是讲不通的地方。照理说，如果是我决定的话，那跟你的意志有没有关系？
没有，
就没有关系。如果跟你的意志来决定的话，跟我的主权有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所以在当时有一个柏拉修就提到说，人的就是靠着行为啊，就是靠着意志，人的意志啊。神在造人的时候，人并没有败坏，人可以选择好的东西啊。那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是有点冲突，因为人生来是败坏的。所以奥古斯丁就提出来说，不对，您这个讲法说都是靠着人的意志是不对的啊。那所以我们看救恩论最主要的是讲到人的意志还是神的主权来决定救恩啊。那后来被定为一般是有一个叫柏拉修，他认为是凭着人的意志就可以做的啊。那奥古斯丁就举出圣经上很多的这个经文讲到说，不是靠着人的意志，而是因着神的主权啊，比较多的成分是在这个地方。那但是奥古斯丁也没有把它讲死，也没有完全否定人的意志啊。那所以后来在这方面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可是到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加尔文他提出的预定论啊，那预定论里面就强调神的主权，那就否定了人的意志啊。那等一下我们来探讨他这样讲法是对还是不对啊，因为人的意志跟神的主权是决定一个救恩啊。那到底是应该是神的意志多还是人的 神的主权多还是人的意志多，还是说这两个都混在一起？那这个就是讲不清楚的啊，讲不清楚就是奥秘。对，那如果你把它讲得很清楚，记得啊，你讲得很清楚，你就变成什么？
异端
，
不可说。
对，是不可说的事情，你要把它硬说的话，就会变成异端啊。那我们看宗教改革之后，三一论跟基督论的争议就比较少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定论，我们就不必再讨论。可是救恩论啊，在更正教内部产生一个很大的爆炸啊。其实，在天主教里面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天主教他们知道说啊，救恩论是包含了神的意志啊，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这个都有啊。所以我们俩会看在神学上啊，有一些名词啊，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这边会提到有关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啊，可在天主教的圈子里面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其实救恩论发展得很早啊，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读到有一个叫耶路撒冷会议，对不对啊？耶路撒冷会在探讨什么问题呢？探讨就是说人得救要不要行，要不要守割礼啊，要不行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后来的决议是什么？不需要，对不对啊？是因着信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会在讨论的问题，不是三一论的问题，也不是基督论的问题，讨论的是什么？救恩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学系统神学，我们就要知道啊，有时候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就说外邦人得救要不要守摩西律法，要不要行割礼啊，这个是一个得救的问题啊。后来的决定说不需要，是单单因着信就可以了啊。那后来我们看在尼西亚会议啊，尼西亚会议当中，在教会历史啊，那这个当时有一个人叫亚流啊，亚流他是反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反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啊，他说耶稣是次一等的神啊。可是后来呢，这个亚流被定为异端，我们看到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其实就是古代的亚流派啊。那当时反驳亚流派亚流这个人啊，最有影响力的有一个人叫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他说了一句名言啊，他说的名言是什么？他说如果耶稣不是全然的神，他就不是我的救主。因为神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神只有神能做的就是创造还有救赎啊，对，赦罪的事情只有神才能够做啊。所以如果耶稣他不是神的话，他是不是我的救主？他就不是我的救主，便是说哎，拯救就是让那个天使来做，或者让别人来做啊，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啊。所以从他这句话，大家都后来明白一件事情，救恩是出乎属于神的啊。那耶稣他是全世界的救主，只有他才能够做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在初代教会有几个重要的会议啊，第一个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啊，那还有几个会议啊，总共有四个会议，就决定了三个教义。那其中第三个会议叫做以弗所会议啊，跟我们救恩论有关系，就是以弗所会议啊。那以弗所会议是在西元431年在以弗所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啊。那他们讨论几个问题，主要的是基督论的问题啊。那我们基督论现在不讲了啊，我们讲的是救恩论这方面啊。这个在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啊。那当时有一个英国的修士叫柏拉修啊，柏拉修这个人是个好人啊，他的行为各方面都很正直啊。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异端呢，你不要小看我们所谓的异端呢，你看到行为上来讲的话，你的行为比较好还是他的行为比较好？常常是他的行为会比较好，从人来看啊。那他不接受人类因为亚当而堕落的教义啊，因此他就否认原罪，他否认人是全然的堕落啊，他主张人类并非生来败坏啊，他相信婴儿是无罪的，他相信说他们逐渐变坏是由于别人的坏榜样的影响啊，所以他也强调人有自由意志，而且有行善的意志，所以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行善啊，然后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得到救恩啊。那这种讲法其实我们看中国是不是这样讲法？人之初什么？
性
本善，这是我们中国的主流，对，以人为本嘛啊，所以人都是好的。基本上来讲，是我们讲到人啊，儒家不是强调人吗？啊，我们就说你要有人的样式，人之异于禽兽者，对不对？ 几息哈，我们跟禽兽是不一样，我们人有人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要讲的人是好的嘛。如果人有人的样子，好，我们要像君子，像个人。可是人是败坏的话呢，哇，糟糕，整个你的那个价值体系你就崩溃了啊。所以从有些方面来看，我们看的有很多，不管是儒家或者佛教，佛教会讲的一件事情是人都有什么佛性嘛，啊，人都可以行善，靠着谁？不是靠别人，是靠谁？靠自己的力量啊，放下屠刀怎么样立地成佛嘛。啊，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我们人可以有行善的自由跟意志，而且人可以得到救恩啊。但是这跟我们圣经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啊。那这看圣经所讲的人性是本恶毫无行善的能力的这个教训是不合的。而且在当时奥古斯丁提出一个原罪的一个教义啊，正好就把这个柏拉教所提出来的啊是完全给反驳了啊。所以在这个会议当中啊，奥古斯丁就把柏拉修的错谬提出他的神学主张，认为世人都在罪中，唯有靠神的善美的旨意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他论述的时候他强调一个神的主权他在当中他也说了一些话，讲到神的预定等等的所以在会议当中柏拉修就被定为异端，因为很清楚说在圣经上讲的时候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行善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后来就变成正统神学的主流。可是在这个会议当中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对立那可是在这当中也有圣经的根据你看到虽然不是靠着人的意志，可是在圣经上一直讲到一个地方说我们要不要做选择，神要我们做选择，对不对？神把生死祸福的道路陈明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选择。所以在圣经上讲到神的主权跟人的神的预定跟人的意志这方面，哪一个讲的比较多？都是讲到你要做一个选择，对，好，我律法给你，你要选择遵行神的道。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他说好，你们可以选择要侍奉那里的神呢，还是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对，所以都是讲到，就说你要做，你要做。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当神叫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好，不是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做，不一定，我们可能会选择什么违反神的命令的这一部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负责所以有神的主权的一部分，也有人的意志的这个部分那可是我们看到柏拉修的时候，是柏拉修因为他太过强调人的意志，他否定了神的主权，那这个当然就被定为异端。但是如果你完全把神的主权就是把他这个责任归给神，而人没有责任的话，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也会有问题因为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表示人犯罪是神预定他犯罪，还是人自己做的决定？我们上次不是讲到人神给人有什么自由的意志？树上随这个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的。所以人有他的自由意志，人犯罪是谁定的？是人自己要做要负责，并不是神定的如果说你说是神使人犯罪，这句话有没有问题？神拣选你得救，对，这句话我们好像都没问题然后神拣选你下地狱，神拣选你不得救，圣经上有没有讲这句话？
有，
你还是没有？有吗？有。我们知道说预定得永生，对不对？神预定我们得永生，在哪里？《使徒行传》我们看几个地方，《使徒行传》的第十，十三章，十三章的第四十八节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是那些犹太人信了，外邦人很多都信了。四十八节讲，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是吧？神的道，凡 预定得永生的人都
信，
都信了，对，预定得永生，你看的预定论，对不对？啊，那神有没有预定人不信啊，跌倒了？啊，这个跌倒是他该负责，还是神预定他，神叫他跌倒？啊，我们跌倒是因为我们走路不小心，还是有人放了一个香蕉皮故意让我们跌倒？啊，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哈，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啊，经上说，看来我把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怎么样，不至于羞愧，对不对？这个字我们常常引用啊。第七节，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什么？也是预定的哦。所以预定论就更肯定了啊！所以不管是你得救，或者说你不信，你信不信都是不是由你，对不对？信不信由谁？
有神，
有神来预定。那这句话有没有问题？这句话很有问题，对不对？问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如果神预定他不信，就预定他犯罪了，对不对？神预定他跌倒，表示亚当犯罪也是神预定的哈。那这样子的话，罪是从哪里来的？啊？
罪从撒旦。
罪是从撒旦来的。我们现在讲罪论，罪是从撒旦来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罪的发动是由谁发动？由神发动啊。那如果是由神发动，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神的本质是怎么样的？神的本质就有罪的本质在这里啊。好，所以在当时他们这些神学家，奥古斯丁已经看到了这方面啊，因为他知道说他自己本身有个背景啊，他过去是摩尼教的啊，摩尼教教徒，他后来又变成这个新柏拉图哲学家啊。摩尼教他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二元论，啊，这个有良善的一部分，有邪恶的部分。属灵的精神层面是良善的，物质层面属肉体的都是邪恶的，啊，所以良善的归给谁？归给神。那邪恶的呢？
撒旦。
也是归给神，但是他们称为二元论啊，一个叫做良善的神，光明的神，一个是邪恶的神，黑暗的神啊。可他后来讲，不对啊，这个不通嘛啊，所以他后来从摩尼教那边出来了啊，他成为一个哲学家，叫新柏拉图主义。一个哲学家他看东西看得比较清楚啊，因为在哲学的层面啊，他就会明白一件事情啊，他就明白一件事情，光什么叫光？光存不存在？光存在啊，我们看到有光，有粒子，有波动，有光能等等的。那黑暗存不存在？黑暗存在，我们黑暗也存在，因为你看乌漆抹黑的不是黑暗吗？啊，存在。这黑暗有没有存在？
没有，
没有存在，因为你黑暗没办法测量，对不对？测量不像光是有存在一个物质，你可以测量量度出来的。黑暗是没办法去测量的，
啊，
无底坑一样啊，摸不着，没有质量，没有什么能量，什么都没有。那什么叫做黑暗呢？
没有光，
没有光，
光不存在的地方叫做黑暗，啊。所以这个，因为他是新柏拉图主义，他就可以从哲学的层面、哲学的思维知道说，这个善恶的啊，其实很简单。什么叫恶呢？就是当良善不存在的时候，那就是邪恶的，就在那里啊。所以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本质是良善的啊，所以神不可能有罪恶的事情啊，它里面不可能有邪恶，在他毫无不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神决定一个人，这个不信决定他犯罪的话，那表示说你就认为神啊，他创造了这个邪恶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当他讲到，虽然他强调神的主权那一部分啊，他强调说不是靠着人的意志，但是在讲到说这个罪是怎么开始来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讲死，他提到有可能这个神的预知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神的预知啊。所以有一个比较缓和的说法啊，我们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 因为讲到预定，预定是非常的斩钉截铁啊。那这个东西碰到的问题，他们当时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说你如果全部都是神预定的话，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那罪也是神预定的，那这不对，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异端啊。那所以你看到在第二十八章啊，第八章28节，对不起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对，我们的按他的旨意被招啊。然后第二十九节，大家注意啊，很细细的把它念一下啊。他说因为他什么？预先所知道的人就什么？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哎，讲到说，哎呀，最终我们一个得荣耀或者称义，其实都是神预定的，对不对？神召的，神定。可是神在预定之前说了一个什么？预先所知道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圣经上是有提到这个预定，可是在预定之前有一个叫预知，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这个经文，这几个经文讲到说，神在预定的时候之前他预知了一些事情啊，所以他是无所不知，我们要做的决定他知不知道？
知道
哈，你儿子、你的女儿，你要干什么事情？决定说，哎，今天晚上要不要回家？你知不知道？你都预知知道说，他今天肯定不会回来了，因为他在外面玩得很开心了。啊，神他知道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所以知道我们做的决定，他就预定我们。啊，比如说神预定你这个考试会不及格啊，都是神预定。他为什么预定我考试不及格呢？
知道你不会念书，
知道你不会念书的，所以到后来说，那些预定被当掉的那些人啊，预定被当掉的人都被当掉了。那他们为什么被当掉？都是既然神预定我被当掉，那算了，我就不念书算了。其实呢，为什么他预定我们被当掉？他知道我们不读书。哎，另外一方面，预定我们考试及格，然后分数得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预先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考试很用，我们会很用功，会努力读书。其实你讲到预知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神的主权，可是神的主权他也给我们有一个意志，就像是神预定亚当，就说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自由任意的做出你的决定。那既然是自由做出我们的决定，所以神就不干涉我们。可是我们的决定要做什么决定，神知不知道？
知道，
神都知道，所以神也掌控这一切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有讲到神预定他得救，神预定他不得救、不信等等的啊，其实我们回到前面看，是神预知，那他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讲到说，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这个是可以相辅相成，可以连在一起，可以没有矛盾冲突。所以这个我们讲是一个奥秘，就好像说，三一论是一个奥秘，三就是三，一就是一，可是一却可以跟这个三协调和在一起。基督论讲到耶稣是神也是人，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个矛盾冲突，可是也可以协调在一起。修恩论也是这样子，有两个矛盾的东西，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可不可以调和在一起？可以调和在一起啊，所以这样子就没有问题。所以当你讲到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去否定一个方面。很多人对三一论不明白，就是否定了这个有一方面啊，或者基督论不明白，那你就变成异端。同样的，柏拉就为什么被定为异端？因为他否定了神的主权这一方面。但是要小心，你也不要否定人的什么人的自由意志哈。所以在奥古斯丁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个事情，所以奥古斯丁并没有讲到说一切都是神预定啊。那后来有没有人讲说这是神预定的？啊，有啊！你们听过有一个讲法叫做双重预定论，你们听过双重预定论？你们听过预定论？预定论听过啊？有一个叫双重预定论，双重预定论的意思是什么？双重预定论就是说神预定人得救，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我们都是神预定的，哎，好事情归给神，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呢，我们讲说神预定他不得救。所以预定他下地狱，这个就叫双重预定论，啊， 所以双重一定论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叫极端预定论，所以一切都是神定的。所以所谓双重一定论、极端一定论的意思就是否定人的什么？
自由，
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
因为就把神定为是邪恶的创造者，是叫我们犯罪的那位神哈。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哈，我们看哈，继续发展下来的话哈，奥古斯丁哈，我们看是在当时哈，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哈，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基督教界，不管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都受他的影响哈。为什么会影响到基督教？因为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哈，常常就会引用奥古斯丁所说的话。那他有关原罪的，还有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教义，影响了马丁路德啊。那他在旧论有曾经对预定论啊，做一个结论，可是他的结论并不是很清楚啊。他在他结论当中提到说，那个预知有这个预知的可能啊。那可是这个影响了加尔文啊，加尔文后来就把神的这个预定、神的主权啊，就把它就弄得更绝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讨论到救恩论这方面啊，其实重点大家注意到啊，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所以在这两方面有时候就有一些比较强调，就好像是哈，我们看一个党派，有一个叫做极右派，对不对？有一个叫什么
极
左，然后有一个叫什么
中间派，
极强派，
中间派，
墙头草。然后你们有没有听过中间偏
右
左哈，还有一个什么
偏右，
中间偏右哈。所以如果你把这当做这个把救恩论这个东西这样子来看哈，一个是完全相信神的
主权
啊，这个叫做极右派；一个是相信人的意志，叫做什么
极左派
哈。那如果是极右派，你会发现他就完全否定这个，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在党派当中也有这样子哈，有个叫做你要一定要独立的。极右派独立，一个是一定要统一的啊，有一个是看着办的那种啊，中间
不统不独，
或者说偏那个哈、啊，
偏
本土哈、啊，或者是偏统一等等的，我们看就有不同的这个政治立场。可是有一个叫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就是就不妥协，我就是一定要独立。那另外一个是我一定要马上统一，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不相容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救恩论这方面，如果啊你是极左派的，它就是异端，因为你否定了神的主权这一部分。那但是如果是你强调人的意志，但是没有否定神的主权，这个还不叫做异端啊。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降到柏拉修是异端，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叫做半柏拉修，你们听过半柏拉修啊？这在神学上讲的半柏拉修啊，半柏拉修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强调人的意志这部分，可是他没有否定神的主权，啊，只是在这过程当中讲说人的意志比较重要，因为神的主权我不管了啊，我相信神有他的主权，但是我要做我的部分就是人的意志，所以人就把这一群人称为半柏拉修，因为比较强调这个神的主权，人的意志这方面。那既然是柏拉修跟奥古斯丁在那边对立哈，所以有人把这个奥古斯丁就是比较强调神的主权这一部分，可是记得哈，奥古斯丁并没有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啊。那所以有另外一派人就说，好，如果你强调神的主权的话呢，但是也没有否定人的意志的话，这个叫做半奥古斯丁。半奥古斯丁就是其实中间偏右跟中间偏左啊，现在这样大家清楚了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论在这方面啊，在这个特别是讲到预定论方面哈，在宗教改革之后哈，就16世纪后期改革中的内部哈，神学的争论首先在荷兰出现哈，我们现在就要谈论这个问题啊。可是在此之前，我们看他们所讨论的预定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讨论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这个问题。那这个是救恩论的范畴。那这个问题已经在以弗所大公会议已经讨论过了啊。那奥古斯丁在讲到神的主权跟拣选的时候，并不敢断言人的堕落也是神所预定的，记得这句话哈，因为他的背景他知道说，这个你这样讲的话，你就是把神定为罪的创造者啊。那如此一来，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预定论或是极端的预定论，完全否定人的意志啊，那就把神当作罪的发动者啊。 可是在西元884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会议啊，叫梅安斯会议。这当中因为有一个修道士啊，一个修道士，他叫做哥特萨勒特。哥特萨勒特的人，他提到了双重预定论的这个教义啊。所以这个会议啊，这个大公会就大公教会就把这个哥特萨勒特啊判为异端。因为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把神定为这个双邪恶的创造者啊，就他的最后的下场是被终身监禁啊。所以从奥古斯丁开始以来啊，到马丁路德跟宗教改革之的这段期间的神学家啊，在提到神的拣选啊跟预定的时候，都是带着保留，因为这东西解释不清楚啊，把它当作奥秘的事，更不敢说到双重预定啊。但是如果你们读加尔文啊，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啊，或者讲基督教教义哈 ，Institute 的这个哈、啊，他的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著作，他的第三卷当中的21到24章当中，他谈到预定论的问题。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强调什么呢？他所强调的是双重预定论的观点，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就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的神学的论证啊。那这个有没有问题呢？从我们看，从基督教的角度，或者是你是加尔文派，可能认为它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一眼就看到你的问题，问题在哪里？你把神定为这个罪的发动者啊。那可是我们现在啊，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他的自卫末节那边去争论啊。争论的时候，你会发现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根据。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我们得救是神预定的？经上有没有讲到说我们不信是神预定的？你都可以找到这一方面啊。那我们看到后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发生两个神学的两大教派的神学论争啊。我们现在看是叫做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那我们要了解他们所争论的就是救恩论的问题啊。那加尔文我们知道啊，他是一个宗教改革者啊。那亚米念到底是谁啊？我们来看这个人啊。那我们先讲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你知道在当时啊，宗教改革之后，很多国家他们脱离天主教，啊，脱离天主教，比如说德国他们脱离天主教之后，他们就形成一个教派啊，那个教派是跟随马丁路德的，跟随马丁路德的，我们称为路德会啊，我们当中有没有路德会？啊，你们有听过长老会？有听过浸信会啊什么哈、啊？浸信会哈、啊，那其实这些都是宗教改革之后才开始的啊。可在当时哈、啊，你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哈、啊、脱离，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所有国家他们都是信奉天主教，那你如果脱离天主教的话，那你就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教派，那你这个国家你就必须要奉行，我们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教派，就是跟随马丁路德的。所以在当时哈、啊，我们看在德国就是他们形成一个叫做路德派哈、啊、路德会或者信义会。那在瑞士在其他国家的话，可能他们没有跟随马丁路德，可是他们也脱离天主教，那他们就成立他们自己的教派啊。所以当时有一个神学家叫加尔文哈、啊，那有些国家他们不是路德会，可是他们所走的路线就是说我们所有国家都要跟随加尔文的教导哈、啊。所以他们在当时像荷兰哈，像荷兰这个国家，他们就跟随加尔文的教导，就成为所谓的改革宗啊。那一般来讲哈，在一个国家里面，他不希望这个教会造成分裂。如果教会分裂的话，等于国家怎么样？国家就分裂。希望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都统一啊。我们先统一，我们内部矛盾要怎么样把它解决哈？内部不能产生矛盾，因为内部产生矛盾的话哈。一个党对不对？一个党，我们要奉行一个主义对不对？但是如果党分裂的话，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党分裂了？哪个党分裂？国民党常常分裂啊、哦。共产党有没有分裂过？共产党分裂的是内部矛盾哈、哦，但是他们没有分裂成两个党啊、哦。你敢不敢另立党中央啊？没有啊、哦，一定是解决那个问题嘛。解决问题，内部矛盾解决之后，这个党才会强大啊！你如果这个党分裂的话，这个力量就会分散啊。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最后的结果是，你要看你这个党 如果大家团结一致的话，就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在当时也是这样的，教会不能分裂啊。所以你有什么神学思想，都是大家都要一致的啊，就奉行这个想法啊。所以在当时荷兰啊，荷兰有一个大学啊，叫理顿大学。你们知道理顿大学吗？有没有听过？这个大学好像不是很有名，对不对？不像牛津、剑桥，可是这大学也是很有名啊，在全世界排名，曾经排名到全世界最好大学第四个啊。你们知道爱因斯坦吗？爱因斯坦在这个大学任教了23年啊，啊，出现很多有名的这个文学家或者很有名的这个学者啊。那在理顿大学啊，荷兰的一个大学，那他们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些教授在解释啊，加尔文神学中有一个讲到神的永恒旨意还有他的预定上面发生了一个争执。怎么说呢？有一派认为说啊，神拣选一个人得救，因为我们都讲到神预定神拣选，好，神拣选你得救啊，是在什么时候拣选的？有一派人说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了啊。那另外有一派人是讲到说是人在堕落之后呢，神就才预定你得救。那这两派看法到底谁对谁错？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争论不休的时候啊，他们就邀请当时的神学院的一个新的教授，这个人很有学问啊，然后各方面都也是让人家很敬佩的啊，叫亚米念，叫他来做裁判，你来主持公道，到底说一个人啊得救赎是在创世之前呢，还是在那个人犯罪之后呢才做的啊？那经过这个，因为他要做裁判，他就必须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经，对不对？可是这两派人他们是根据，最主要是根据加尔文他所写的这个啊，这个神学的一些著作，他们在做的一些争论啊。那亚米念当他看圣经之后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哇，糟糕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你错了啊，他说你决定你认为说是犯罪之后神才拣选你的，错了。然后另外一个讲到说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预定你就是得救，这个也错了啊。他说不只是你们错了，而且是加尔文也错了。因为如果说，因为你讲到说哈，神拣选一个人或者说神让一个人犯罪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碰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里面是一个双重的预定论，是一个极端的预定论，所以他就发现说你们不能根据这个加尔文所写的那本书来做判断，你要根据看到圣经啊。所以他不仅是不赞成这两派人的看法，他也否定加尔文神学中啊无条件的拣选，因为这当中讲到是双重预定论啊。那这件事情就震动了整个荷兰教会，因为这个荷兰教会他不同的看法变得说开始这个教会就要分裂了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亚米念这个人他本身是属于加尔文派，他是加尔文的女婿的学生，等于是加尔文是他的师公啊，啊，师祖啊。那他并没有反对神的拣选，可是他强调哈，这个神的预定的时候是根据神的预知啊，就是有点就是讲到我们刚才所引用那个经文啊，所以神预知哪些人会相信他，哪些人会接受他啊。所以他讲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否定加尔文的预定论，他只是在预定论当中稍微做个修正啊。你们知道说马克思主义，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修正主义？
修，
对不对？有些东西有问题，你要不要把它修正？你修正之后，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你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你还是共产主义，只是把它修正一下啊。可是对于极端教义派的话，可是说你修正我的话，你就不是社会主义，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啊。所以同样的，亚米念他的想法只是把加尔文的预定论稍微修正一下，把那个预定不要讲的那么死，因为你讲的那么死的时候，你碰到一个问题，你就把神定为这个罪恶的制造者。所以他把它修正说有个预知在那里。可是对于那些基本教义派哈，那些极端的加尔文派认为说你就破坏了整个加尔文神学的一个体系哈，那破坏了预定论的教育啊，然后就把他归罪说你就是以人的意志来决定神的救恩， 其实阳明念并不是说完全是神的意志，所以你看有时候啊，你要加一个人把一个罪名加在他身上的时候啊，他就会认为你是完全是否定神的主权，可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神的主权，他只是用预知啊来加上去啊。那其实阳明念的教导，他也相信说基督是为全人类而死啊。那他也强调一点，就是说人可能从恩典中失落啊，因为人他会做一个选择啊，选择要神还是不要神。然后他也否认说圣灵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啊，因为他看了圣经，神的圣灵的工作可不可以抗拒？他发现圣灵的工作可能被抗拒啊，不然的话就没有那句话了啊，你叫神的圣灵担忧啊，或者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些话。所以他的学生觉得说，哎，他讲的比较合乎圣经啊，就把这些教导散布到各地的教会，所以全国就引起这个很大的神学论争啊。可是阳明念啊，他在1909年的时候逝世啊，他并没有卷入这个纷争，真正的纷争是后来的啊，再过几年之后，他们在召开了一个会议，叫做多特会议啊。那多特会议是讨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当时阳明念啊，跟随阳明念的人，根据就说我们教会有一派的一些教条啊，是根据加尔文神学所写的东西有问题啊，特别是提出有五点的问题啊。那这个五点的问题其实就是整个加尔文的这个他的精华啊。他讲的五点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讲到说人性啊，人性是部分的败坏啊。那这句话啊，他说人的堕落并没有破坏神的形象，人之初性本什么？性本善，虽然人犯罪人堕落了，可是有没有良心？良心还在不在？
在，
还在哈。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哈，他们会不会受审判？不会。如果说他行律法上所行的，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讲这句话
啊？
他按着他的心中的律法在做一些事情的，所以这个良心良知还在不在？好像还在，对哈。所以他讲到说哈，人可不可以回应神的呼召？人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在什么时候？当神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只是这个解释上的问题啊。他解释说，人的虽然人是犯罪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败坏。当神啊来感动我们的时候啊，人可以回应这个神对我们的呼召啊。但是呢，他也强调说，必须是靠神的恩典啊，然后在一切的能力上才能够得到更新啊，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行善。那只是我想这句话是在他的一个解释上或者一个字句上的一个表现而已哈。那另外一个呢，他提出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拣选是有条件的啊。那神的拣选并不是说啊，神拣选你的话，你一定就是会被选上哈。他说，神的拣选在乎人有没有回应他的呼召啊。那这个是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哈 啊因着圣灵的恩赐而相信耶稣的人啊。所以当如果你不相信或者不接受的话，你就会被定罪啊。所以并不是说讲到说神一呼召你一定会回应神的呼召啊。所以他意思是这个意思啊。那另外一个他强调的一点就是无限的救赎啊，因为加尔文那边讲的说这个救赎是有限的啊，神的救赎只给那些预定得救的人啊。那他说神的救赎是给普天下的人啊，只要啊他接受，他就便可以得着救恩。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啊，信的人才能得救，不信的人就不能够赦免啊。那加尔文的想法，加尔文派的想法是说，神的救赎是有限的啊，不是给所有的人。那另外一个讲到说，神的恩典是可能被抗拒，因为神不会用啊他的大能使人对他的恩典无可抗拒啊。人一切的善行是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所做成的，但是神的恩典是可以被抗拒的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最后面的结论讲到说，圣徒可能从恩典中失落。那加尔文讲到说，人一旦被拣选的话啊，他一定不会失落啊。所以他讲说，重生之后，一个人重生之后并不保证说他不会再失落啊。然而与基督联合的人啊，因着靠圣灵的帮助，就能够蒙保守而不致跌倒啊，而且有能力得胜。但是信徒若离了基督，则有可能失去救恩啊。 所以这个跟加尔文的那个结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一旦得救了，他就永远不会失去救恩，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是加尔文的哈，他的神学的结论。好，那既然这个亚米念他提出的是讲到是这个的话，那你根本就是把我们加尔文的思想完全给破坏了哈，所以不行。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哈，叫做多特会议哈。那他就针对当时亚米念派所提出抗辩新约哈，抗辩新约是针对这个荷兰教会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哈，提出一些修正。可是他们觉得说，你这个修正等于说把整个加尔文派思想都完全推翻了哈，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哈，荷兰不是教会召开的，是荷兰王哈，荷兰的国王召开的，因为他不希望看到教会分裂哈。所以说，哎，你们教会把事情解决在啊，把它搞定啊，搞清楚，不要在那边争论不休的哈。所以他们就召开一个会议，他们历时半年。这个会议哈，对整个改革中的教会史上是一个最大的会议啊。那不只是召集教会的领袖，也请英国、瑞士、法国等等的啊，所有的改革中其实就是这个加尔文派的啊教会他们出席，他们主要是啊。对付这个亚米念的主义啊，对应看我们到底要做这么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会议的结果当然是亚米念主义是完全被否定，因为根据加尔文的神学，你这个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是离经叛道的啊。所以会议当中就确立了所谓的啊加尔文派的这个信仰，他们就写了比利时信条还有海德堡信约等等的啊，然后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啊，你们如果听到这个加尔文派的五点，就从这里来的啊。那开始就盛行于改革中的教会啊。那他这个最主要是针对亚米念派他的五点抗辩所说的话啊。那按照英文上来讲的话，你看可以把它简单的拼字叫 tulip 啊 ，tulip 就是郁金香，TULIP 啊。那第一个这个五点所提出的是人他是全然的败坏啊 ，total depravity 啊。人性败坏，毫无良善，不能选择得救啊！他强调这一点。然后第二个是讲到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啊，就说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不在乎说你决定要接受神还是不接受神，跟你的意志是无关的啊。所以都是在乎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不在乎神的人的意志跟选择啊。所以这叫做无条件的拣选。还有呢，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 哈，就说神救哪些人呢？耶稣的救赎不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是给谁？是给那些预定得救的人哈。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地方哈。可是我们看到圣经所讲的是，耶稣的救赎是给所有的人哈。所以你们自己去看哈，到底他讲的这个对还是不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讲到这个神如果给恩典的话。这个你也可不可以抗拒？他们认为是不可以抗拒，所以就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啊。所以你看五点当中有一个讲到说，神的恩典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绝对是啊没办法拒绝。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圣徒的保守，就是你一旦得救了，一旦被拣选，就救恩怎么样，永远不失落啊，就是永远不会跌倒，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简单嘛，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我们听到的亚米念加尔文的论证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亚米念派是异端？我听到很多加尔文派的人讲说，你们怎么那些人怎么信奉亚米念派，他们是异端，啊，异端是谁定的？是多特会议上把它定为异端，是多特会议他们所开的啊。多特会议还有另外一个哈，天主教他们开的会议叫什么？叫天特会议。有一个多特，有一个叫天特啊。天特会议把谁定为异端？把马丁路德、把加尔文定为异端啊。所以如果有人说哦，你们这些亚米念派啊，你们不知道吗？多特会议你们是异端啊。你也可以跟大家说，你们知道天特会议吗？天特会议，你们加尔文派是异端。所以看你的是根据是什么啊？因为你根据加尔文的思想的话，他是 背离了加尔文派的思想，那当然是加尔文的异端。可是根据圣经的话，你要看他到底是不是完全背离圣经，主要是看这个地方啊。那记得我们讲到，我们定一个人是异端，看三个地方，一个是什么？三一论、基督论跟救恩论，所以这是救恩论的范畴。所以你要看他是不是异端，你要看他是不是完全否定神的主权，所以人得救是靠着自己的意志。那但这个呢，当然是异端。那但是要记得，如果你完全否定人的意志，是不是异端？也是异端哈。按照教会历史来讲，那个也是异端啊。只是这个改革中的人哈，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这个教导、这些观念，其实有没有盲点？
有
个盲点，他没有看到这个啊。如果你读教会历史，或者从神学的思想角度来看，甚至从圣经上看，其实如果你双重预定啊，极端的预定，这是不是异端？这个是异端。从这三方面来看啊，其实都是异端。但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啊。如果你是在加尔文神学思想这个成长的话，你不晓得说你这样讲其实有问题啊。所以到最后的会议的结果哈，我们看这个就产生一个大逼迫哈。从多特大会之后就展开了，有200多位的亚米念派的牧师丧失职位哈，在政治上支持亚米念主义的官员他们被关押啊，对国王来讲说你们这个是要造成国家分裂的啊。然后支持抗辩宣言的地方省长有一个哈被斩首啊，这个哇你造成我们这么大的问题啊。所以会议这个就为保守的加尔文啊信仰传统判定啊亚米念派的5项抗辩信约为异端，然后他们并完成多特信经规定加尔文派的教理的5项，就是所谓我们讲图理啊，然后是这个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啊，这个全辈的推演啊。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事情，其实它只是一个不同的神学观啊，加尔文派与亚米念派的这个观点啊。那主要是对于救恩论的看法，一方面强调神的主权，一方面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跟责任啊，两方面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支持的论据啊。但是你要看到，你不要过头，你过头的时候啊，其实你陷在一个很容易被定为异端的这个危险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看是从奥古斯丁以来就有的神学争论，到现在呢还是争论不休啊，因为很多在基督教的主流的哈，我们看到有些神学主流哈，很多是接受加尔文的思想啊。那我们看这个东西，你要注意，一定要看到一个双重预定的，一定把它搞清楚啊。加尔文认为得救哈与被弃绝都是预定的，那他把预定的哈定义成为神的命令，因此神决定每个人的命运，认为人受造哈不都有相同的命运，有人注定得永生，有人注定永远定罪哈。那这个观点过分强调神的主权，成了极端的朽命论啊。所以亚米念派其实他并没有反对神的预定，记得这个哈。亚米念派其实是加尔文派的纠正啊，他本身的背景他是加尔文派的徒孙啊，加尔文的徒孙啊，他并没有反对神的预定，只是他把神的预定啊加上一个预知，他稍微修正一下啊，他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完全神的预定的话，就有问题了啊。来说明神的预定，是说神在预定之前就先预知人所做的决定啊，所以这方面有神的主权，也有人的回应。那亚米念以神和人合作来完成救恩的工作，而加尔文派则完全强调说是神的主权啊，人有没有回应是没有关系。如果你看那个5点意思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双重的预定论，极端预定论啊。所以常常有一些人，他们知道说双极端预定论有问题啊，那他说他是加尔文派，可是他不是极端预定论。那你可以跟他讲，如果你不是极端预定，那你就不是加尔文派，你就是亚米念派啊，你是修正派，
温和
的预定论。亚米念派其实是温和的预定论，或者我们讲亚米念派啊，其实是温和的加尔文派啊。所以很多人讲他是哎，你们是亚米念派是异端，那我是温和的加尔文派。但是其实真正温和的加尔文派或者是温和的预定论是亚米念派。亚米念派本身它是在加尔文派的这个环境中啊被孕育出来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意志啊，这个三大正统教义都是神的奥秘，人的理性不能够讲清楚的啊。 三一论是讲三与一，基督论是讲神性跟人性，救恩论是讲到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看起来彼此矛盾，但是其实是彼此和谐啊。任何强调某一方面的教义就容易被定为异端，记得啊。所以加尔文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过分强调神的主权，他完全否定人的意志，无形中就把神定为罪的创造者，把良善的神说成是邪恶啊，这已经有异端之嫌啊。我们看到在那个哥特斯勒克啊的那个修道士，他已经被定为异端。那其实加尔文就是在讲到是这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教会史上已经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不能够因神的主权而否定人的意志。那亚米念以神的预知来解释神的拣选，并没有违反神的主权，也没有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啊。从有些方面来看，较符合圣经。所以天主教啊的想法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人讲天主教跟亚米念派是合在一起啊。所以只是从有一个角度看来讲，他们并没有违反圣经，只是不符合加尔文的啊神学思想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温和的预定论者啊，那加尔文派与亚米念派之争其实是加尔文派内部之争，记得啊，不是一个两个不同截然不同，是在加尔文派里面的内部之争。亚米念派本身是加尔文女婿的学生啊，后来也是属加尔文派，只是他发现加尔文神学的几个问题，他也提出了修正。加尔文的神学秉承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只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结合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基本上是属于正统教义，只是在救恩论上采取啊马丁路德跟奥古斯丁都不敢说的极端预定论啊，这个大家要注意的这一点啊，让许多人不能接受。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人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个预定论，因为极端预定论这不合圣经啊。那总之啊，亚米念是温和的预定论者，反对亚米念派的则是那些坚持纯正的加尔文神学的极端预定论者啊。加尔文派与亚米念派的差别只是极端跟温和预定论的差别而已啊。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说是哇啊，讲到说亚米念你就是柏拉修或者半柏拉修，或者说是强调人的意志啊等等的，其实是不对的啊。你要看整个历史啊，还有整个神学啊。那不管怎么样啊，多特会议的结果啊，我们看到影响是超越荷兰教会的范围，后来成为改革中具有历史的事件啊。会议所要的结果就是还有贡献，就是加尔文的五点的原则就被传开了啊。但是追溯本源，先是对加尔文的质疑，就是那抗辩新约开始了啊。然后经过无数的思考跟辩论，使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思想渐渐呈现在普世教会的面前，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了啊。他们并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只是哦，这个好像是很好的东西，他们就接受了啊。那这个就变成世界上很多教会的教义基础，那也影响英国的清教徒就接受了这个东西啊。他们在1646年召开威斯敏特的会议啊，制定加尔文神学为主的威斯敏特信条，是个很有名的一个信条啊。啊，如果我们唱改革中的是有一个信条在这里，那可是他们就接受那个加尔文的五点啊。那这个影响很大啊，因为后来这些人他们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了。可是他们的思想上呢，已经无形中已经就接受了加尔文的思想，然后表明教会应该采取的体制。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啊，可是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思考啊，只是说哎，人家就是这么说的啊。然后这个信条影响了清教徒啊，然后这个在苏格兰也被这个啊当时的教会所接受了啊，然后后来也进到北美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长老会啊，还有公理会，还有浸信会等等啊，那这个加尔文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亚米念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我们看啊，亚米念派虽然是当时受到打压啊，可是加尔文的五点仍然不断的受到质疑跟挑战，这个有问题啊，很明显的一些问题。许多回归圣经真理的这个基督徒，他们不是根据加尔文的思想啊，他们是根据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越过信条，越过信约，而扬弃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啊。那当时也有很多原来持加尔文思想的教会啊，也因着预定论的问题造成分裂啊，这很明显，这个有问题啊。所以浸信会当中，你看到哈、啊，也分裂成普遍浸信会跟特殊浸信会。什么叫普遍浸信会呢？什么叫特殊浸信会呢？普遍浸信会就是说，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普遍嘛。特殊浸信会呢？神的救恩只给 特别预定的灵，这看法不一样啊，就分裂了啊，真的。那在美国长老会照说是加尔文思想的哈、啊、这个忠实拥护者啊，也是因着预定论而分裂啊，所以预定论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你们好好去想想啊。那我们讲系统神学，就是让大家因着教会历史，还有因着我们的这个系统神学这方面啊，大家好好去思想一下。所以有许多对双重预定论质疑的人，从亚米念的神学思想中找到解答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卫斯理啊，卫斯理约翰。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最伟大的神学就是加尔文。大家无形中你一定要，你是基督徒，你都要看加尔文的神学啊。可是发现有问题。那卫斯理他就从亚米念之当中找到，这个才是真正的一条路哈、啊。所以他就继承发展亚米念的神学思想，他写了一本杂志叫做啊亚米念啊亚米念杂志。那他就影响了在当时的巡理会，因为他所带领的是巡理会啊，后来的弟兄会还有五旬节教会也都受到这个影响啊，所以他们也相信神的主权、神的预定，但是比较温和。嗯，那在这个神学上来讲，他们是属于亚米念派。所以你讲到说现在有没有人在信奉亚米念派啊？其实我们看到五旬节派、灵恩派啊，还有卫理公会、弟兄会等等的，还有包括天主教。啊，天主教我们也把它归类成，当然是接受亚米念的思想啊。基本上他们是反对双重预定论啊，但是呢是一个温和的预定论，也是比较接近亚米念的思想。好，所以我们讲系统神学就把这个讲清楚啊。好，所以我们看到救恩有没有确据哈、啊，有没有永远得救啊的这个确据跟把握啊，永远得救是有，在圣经上其实有讲到说。永远得救，可是圣经上没有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真正讲到永远得救的确据跟把握，不在乎说我们相信一次，所以或者说我们受洗了啊，真正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啊，所以不要说你反对预定论，你就没有一个永远得救的确据跟把握，你有没有永远得救确据跟把握？有啊，但是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个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啊，讲到耶稣他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讲到说不只是相信，而且还要什么？顺从啊，因为当我们顺从他的时候，他在哪里？我们若爱他，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要爱我们，并且要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在哪里？他在爱他的人的心里。所以在基督里面，你就有永远得救的这个把握啊！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呢，你有没有永远得救的把握？你就没有了啊！你就没有永远得救的把握，因为救恩在哪里？
在耶稣里，
在基督里哈、啊。永生在哪里？
也在他里面，
永生也在他里面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离开？救恩会不会失去？会哈。耶稣会不会？你会不会离弃耶稣？会哈。耶稣会不会离弃你？耶稣不会，但我们有可能会离开耶稣。当我们离开耶稣的时候，救恩怎么样呢？救恩也就不在，因为救恩在他的里面啊。如果你看到在提摩太这个后书的第二章那边有提到说哈。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啊，永生也是在他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他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得到那永远的救恩啊。好，所以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救恩的确据呢？是有，只要我们存在他的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确据跟把握。所以讲到一个救恩，真正全备的救恩，不只是相信而已。你还要竭力尽到完全，你要常常在他的里面，然后你的生命啊不断的更新变化，活出他的样式啊，最终是进到荣耀里面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神学的啊救恩论的问题。好，我们就讲到这里。